好，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被搅动的生命。经文在约翰福音五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跳脱那种沉淀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往后的一生一样。今天巴不得我们从站在耶稣的眼光来看，看什么？看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看人的情况跟需要，是从什么观点来看？从上帝的观点来看。第二个我们要讲就是从神的心意，然后呢，看他如何来面对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一个生活，以及他期待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首先我们来先了解一下这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哪里发生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一幕呢，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北边有一个池子，这个叫做怜悯之地啊。如果认真的来讲，就是毕士大池。你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的回廊哦，有个回廊，总共有几个呢？那边有五个回廊，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毕士大池呢，大家都相信一件事，就是呢。当有一天呢，天使来搅动那个池水的时候，谁赶快跳进去，有办法爬进去，甚至不管人家怎样把你扛进去，推轮椅推进去，什么疾病都得医治。所以因此在这一个经文一开始呢，就给我们铺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从上帝的眼光看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毕士大池？瞎眼的、瘸腿的、心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表明呢，不仅是罪恶所带来人跟神之间的远离的关系，最主要的是那种结果带来的是我们开始经历了死亡跟病痛。当然我们可以认同死亡是人生在生活在这个世上最终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可是我们不解的是，神怎么会把我们归类在他的面前，就如同这些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这些病人？因为他看我们在灵性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离神隔绝，越离越远，自己慢慢开始因为这样关系的断绝，产生人的关系的一种破碎，破碎的关系带来了你看到这一些人躺在那里的是各式各样的病人都有。我感觉好像耶稣走到了一个综合医院一样，好像你今天想到你是一个主治大夫，每天都要巡访去病房。从一楼巡到三楼，从内科到外科，从急诊室、加护病房，什么都有，对不对？忽然间，可能还又有人 call 你，怎样？ 911的那个救护车来了，有什么急救急诊的病房？这充分的描写了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无助，这一些人有多少的人在那里，身心灵是受创的，不只是身体的疾病。有没有可能很多人在那里唯一的朋友就剩下躺在他旁边柱子旁边那一位跟他一同等待很久的病患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不再有家人来探访了，对不对？也有可能因为他长期的病痛已经跟家人失去联络了，他是一个被弃的。在这当中，很多的人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觉得他是社会的边缘人，在这个充满竞争、讲求精英的这个社会当中，他觉得他是弱势的，甚至他觉得他是失败者。人很容易给自己贴标签，更容易去贴别人的标签，也很容易被别人贴你标签。你知道贴标签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写一个字，写一写，然后呢，就是把它贴在这个东西上面定价钱，这是促销品 30% off。 我可以说 Black Friday everything， 在这个每一件东西在这个店里面呢都是对折，甚至七三折也有可能，对不对？ 但是对于人来讲，最大的伤害就是被贴标签，这个人冷漠，这个人小气，这个人呢只是爱漂亮，什么都不会做，这个人呢只喜欢赌博喝酒，根本不像一个男人，这个人最喜欢打小报告，那一个人呢啊，我一看他就知道了，獐头鼠目，以后一定没有什么好出息，你知道吗？诸如此类的很多，你都可以不管贴别人的标签，给别人，让别人贴标签，这一些是什么样的结局会发生？这种人际关系在上帝的眼中，这一些就如同这一些躺在这个毕士大使附近的廊子的这一些患者，我们的灵性已经破碎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远离，造成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远了，很难去找到一个真实的。所以在这个医治的过程，我们如果与其说以神迹的角度来看，上帝怎么样医治，透过耶稣来医治这一些各样身心灵疾病的人，我们倒不如要来看见这一位救主亲自来到我们面前，然后呢重建我们个人的形象。其实这你如果认真想起来，在下面这一节里面，你会看到这一个人，这个瘫子，如经上所说，已经生病多久了？不能走路多久了？瘫在那里多久了？38年了。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比他在38年里面的经历，这些人，不管是亲人、朋友、人情的冷暖，这一些心里面的受创，这一些不为人知，白天黑夜一天又过一天，在他里面深层的里面的那一个自己自我的价值，其实这样自我形象的一个否定跟破碎，远远超过他不能走路的这个无助，对不对？已经38年了，可能没有亲朋好友来见过他了，连以前最好的小学同学老早就已经不见了，还有一个邻居从小跟他玩到大的，跟他说某某人没关系，只要你告诉我，打个电话给我，我绝对给你送饭去，我们两个这么好，不管到老到死，我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已经听多了，所以他对人的关系，对人的这个 promise， 人的应这个答应呢的事已经无感，没有感觉，甚至他认为他实在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 torture， 我们说怎么样，是一个蹂躏。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事情在你生命当中已经是三十八年了，甚至是3年8个月了，甚至已经3年多3个月3个礼拜多了，你始终没有办法释怀，或是你一直在思想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你从某一个特定的事情里面你可能走不出来，你发现你看不到那个出口，你找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甚至呢你发觉你必须要去找到一个真的能够鼓励你、激励你再继续做下去的原因跟盼望。你如果要看这个已经在这种情况38年的人，耶稣跟他的对话让我过去这一个礼拜深深的自我一再的去回想我这一生当中怎么走过来到如今，以及我将来我要怎么样走下去。你们有你们的困难，做牧师有做牧师的困难，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对不对？我们都有要面对的生活嘛，就是这样，像那个人家说五线谱吧，高高低低的，对不对？有没有音乐是一条线的？不会有，那难听死了，没有人要那个。如果等一下我们叫他们上来都拉同样一个哆，一直哆，然后一直弹，都是一个音，我想大家一定不晓得怎么样继续下去了，可能都站不住了。耶稣在对于这一个38年 沉寂在自己黑暗的角落的人，耶稣看见。谁先看见的？耶稣看见。有没有人去报案？没有。有没有人去告诉谁说，诶，这个人需要帮助？没有。耶稣不仅看见了，耶稣知道他已经病多久了。我觉得在这里在挑战我们一个人理性的思维。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个礼拜在这里听牧师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跟世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有一首歌给你们猜，你们上个礼拜才唱过，那个歌名叫做《有一位神》。今天若不是有一位神能够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盼望，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若不是有一位神亲自来找我们，来敲我们的心门，我们今天可能生活方式还不是这样子。礼拜天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个日子，不同意义的日子。我们搞不好现在还躺在床铺上吃早餐呢，不一定。当人发现心灵的需要的时候，当你想要在心中期待的那一个被搅动的水能够有在最好的时机抢到第一位，能够被放进去，看到那一幕，你想到那一幕，在你心目当中，在这此时此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不用再等待了，今天就是时候。因为经上说，凡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什么？就有神，就有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他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在信的人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耶稣不仅看见了，耶稣更知道他已经病了这么久了。就是第二点我要说的，神的心意跟人怎么样的回应，这个是一个微妙的关系。从这个经文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耶稣不仅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我们或许会觉得很好笑，去医院探访，有一些癌症末期的，还有肿瘤的，你走过去说你已经在这边住院多久了啊？大概有三个多月了吧，三个月半了。你希望赶快出院吗？我如果旁边的家属在那，我想说你这个医生你在问什么，对不对？但是每逢我们读经、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最美最妙的也就是当神的亮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好像在对我们说话一样。耶稣问他也是在问我们，记得吗？他今天耶稣走到这个五个廊的这一个所围绕的这一个毕士大池，这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说过这个就是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这个世代每一个人的需要，就如同这一些身心灵软弱的人。所以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意思是说什么？你相信我可以做这事吗？你相信我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我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更重要的是你们能够因我的名罪得赦免，得着永生，你相信吗？如果我们光把它放在这一个啊，能够医病啊，是不是我这个病可不可以啊？这个那个病可不可以好？那我们只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外科大夫，甚至比较好的就是内科的主治医师。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把他看见这一位全能的主，他能够医治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的一个灵跟身体上能够完完全全的医治的医生，那我想远远超过这个。所以他问这一句话，你要痊愈吗？就是要我们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口中 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讲出来，在众人的面前，甚至向耶稣来跟他来说，我相信你可以做这事，表明我们的信仰告白，表明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表明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他不只是一般的旁边的人来帮助我而已，他知道这一位是救主，而且他知道他可以把这38年摊在他身上的这一个重担以及羞辱，甚至这种失败的感觉完全的挪去，能够带来一个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的盼望。他是这一位主，他向你讲，向你提出邀请，你相信吗？你相信我可以做吗？你相信我可以成为你的救主？你相信我就是那一位道路、真理、生命带给我们永恒盼望的救主吗？你相信吗？他的邀请今天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临到这一位摊子。因此你看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回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要去的时候总是有人比我早去。意思这一位摊子呢，他就是跟耶稣说，哎，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没用的。这个我呢这么久了也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来理我啊，反正呢家人有没有也不重要了，然后我剩下的就旁边这些朋友，我们就相依为命。哎呀，不要再讲医治的事。这个人对他的前途是没有带任何的盼望的。以他自己的能力，他觉得，他说，耶稣你不要开玩笑，我连自己要把自己爬到那个水池子里面，必是大池，我都没办法了，更何况说如果天使搅动那个池子水，我顶多我也只能看看，帮别人拍拍手而已，这样就不错了，我哪有办法得医治？所以你看他说的，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心灵孤单的人，他最大最大的需要就是要有人陪他，有人关心他。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身边没有人？我告诉你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有认识的一位姊妹，也是华人，在他生命临终末期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去医院看他，有一个护理人员，甚至一个专门就是心灵諮商的这个护理人员来到他的床铺旁边，我们都围在他的旁边，他跟他说，哦，某某人，我为你高兴，你看你有这么多朋友来看你呢。他眼睛闭着没有打开，他摇头。弟兄姐妹，他为什么摇头？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当他家里面开 party 的时候，当然很多人，有时候甚至他在外面，他在公司，甚至他在周遭的时候，邻居有很多的人，但是我要说的，真正能够关心他、爱他的，能够愿意倾听他说话的，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没有人。如同这个摊子，没有人愿意把我放在池子里面。如同这个摊子所说的，每次我觉得有机会的时候，我旁边就是没有人愿意帮助我。我甚至我努力，我觉得我要再一次提起精神来，下一次如果这个池子水搅动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我要凭我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我一定要为我的未来来努力。可是呢，都失败了。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感、失败感、无助感、背弃的感觉，甚至孤独感，笼罩了他的一生大半辈子，38年了。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是很多的时候，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你还一直握住 虽然好像放弃了，不想了，不再想他了，甚至也不管他，不 care， 可是你还是在意。你在意的就是常常觉得没有人。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无助的对话当中，耶稣对他说什么？起来，拿了你的褥子走吧。我问你们，在刚刚这个对话当中，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接下来他有回答吗？要或不要吗？有。这一位救主耶稣，这一位灵魂的这个主治医师，有问他说，你要先去照 X 光然后呢去断层扫描，然后呢清肠之后等几天，然后我再来开刀。有没有设下很多的条件你才能够得痊愈？有吗？没有。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的救主临到我们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给你自己设条件，有什么样的事情在人的理性上面拦阻了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敞开，有什么条件是被提出来，被这个世界所提出来，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甚至能够重建个人的，提升个人的形象的，有多少？你想，耶稣只有单单讲一句话而已，你要痊愈吗？没有条件，没有代价，而且是耶稣怎样？耶稣是主动，耶稣自己来，不请自来。他不仅看见你我现在的境况，他更明白你过去的境况，他不仅看见，他也知道过去发生的一切。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人的生命再一次被耶稣接触的时候，如同一个平静的池塘，甚至一个大的湖面上面，水是静止的。今天耶稣的话就像一颗小小的石头丢到那池子上面，它就会开始起了什么涟漪，在我们心中开始成为搅动的一个动力，让我们这一个过去看似一个平静安稳的一个心境，再一次被耶稣的盼望跟他的恩手，他的爱再一次触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自然就再一次被提升起来。我们从一如往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那个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没有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改变，但是这个改变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向你提出邀请的那一刻开始，改变被搅动的心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家有一个惯例，过去已经十年了，每个礼拜六呢都一定会喝我做的一个汤，十年来没什么改变，大家虽然抱怨还是继续喝，那个就是浓汤。我做浓汤的时候呢，就是配面包嘛，然后该吃的这一些，反正就是我们礼拜天的食物。所以呢，我把这个切的东西切一切，就是洋葱，然后呢红萝卜，还有什么？洋葱、红萝卜，还有马铃薯，你看大家都知道了，还有玉米，然后这些丢进去呢，然后再加两罐鸡汤，还有一只那个搅拌器，等它滚的时候我放下去，通通把它搅碎，对不对？然后滚15分钟，两汤匙那个日本酱油下去啊，我都会备了。好，盖锅，马上就好了。但是呢，你这些东西呢，你要去把它搅动，你不搅动呢，它会怎样？下面会怎样？会焦掉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一样，你煮汤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没有去搅动过？你做，不管你做什么菜，你一定要炒过，动不动在那里是会焦掉、会坏掉的。今天弟兄姐妹，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搅动、被触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需要，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提出邀请的时候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相信，就是常常要有这样相信的心，能够带领我们 跨越人生的障碍，进到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被搅动的生命，唯有耶稣进到我们的身心灵的时候，那搅动的这个力量带来是美妙的旋律，我们享受到这个美好，我们知道有美好的结果会来到。所以在经上常常说什么，介绍很多的，讲到很多的被医治的过程，不外乎在各样的医治的这一个福音书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都是讲到因为他们的信心救了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是别的。最后我用这一个在这个微信上面我们有看到，这是一个天生三岁的小男孩，怎样，他那个耳朵呢是天生就听不到的，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一个领养他的父亲呢，经人介绍在医生呢的这个医院里面呢，帮他动了一个叫做听觉脑干植入手术，他是天生是听不到的，装那个助听器也是没用的，但是他做了这个所谓的听觉脑干植入手术之后，在那一个当时，这一个 video 呢，就是照了这一个第一次，这个小孩听到他的养父跟他讲话的声音，讲什么？他告诉他：“爸爸爱你，爸爸爱你。”他告诉他：“我爱你。”你看他的表情，他的表情，他第一次听到人类的声音，他第一次听到他的爸爸亲自向他说话，满脸讶异，弟兄姐妹，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当真实的临到的时候，超乎他能够想象的，他本来活在一个世界是被认为是没有声音的，他从来不知道，但是你看他的表情，那种惊讶的表情，听到他的父亲向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他心中那个感觉，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体会，从他的眼神，他还虽然是没有办法讲话，他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弟兄姐妹，今天耶稣说你起来，你要得痊愈吗？你认为耶稣可以做你觉得已经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事吗？你愿意身心灵被耶稣重建，愿意相信他是你一生的救主，他已经为你预备永生的道路，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你愿意相信吗？这是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惊讶，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邀请，今天临到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一位救主，他的爱就像这美妙的声音那么惊艳，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宝贵，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再一次被搅动，与主同行，成为新造的人。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再一次听见主向我们所说的话，然后看见他在我们面前的邀请，听见他说你愿意得医治吗？你愿意吗？在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没有任何的思考之前，耶稣就已经医治我们，勉励我们要起来，起来行走，起来迈向那与主同行的道路。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